弟兄姊妹们早安。在两个月前，当我们成人主日学的同工们他们在一起谈论说，我们过了暑假，我们在下半年我们教会里面在成人主日学里面需要安排怎么样的课程，怎么样来教导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更扎根基。那个时候就有弟兄提出来了，就说我们整个的成人主日学，整个教会的教导，其实重心目的都是要教导每一个信徒们都能够成为门徒，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他可以按照一个阶梯式的，从慕道班、受浸班、门徒训练班到新约班，然后到旧约班等等，我们可以有系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学习。因此就有同工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下半年我们的主日信息也能够在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配合来加强。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回到圣经，回到基础，回到 beginn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ody, 这方面我们一再不嫌多不嫌重复的，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扎根的。因此至少下面两三个月，我求主靠着我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来一起学习怎么什么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什么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从很多基本的观念，从一些最基础的心智，我们做门徒要有的心智，以及我们做门徒可能遭遇到的一些操练、磨练、训练，还有我们做门徒可能有什么样的目标，得到什么样的赏赐。所以我们求主也，你们也为我祷告，让我现在也不知道下一讲要讲什么，可是我总觉得说好像是有这个机会，我们不敢，然后能够把这一个主题我们能够方方面面的尽可能的能够让弟兄姊妹也是对我自己能够有所提醒。那么我们先谈什么是门徒呢？门徒这个定义，刚刚我们领会的弟兄已经提到了，门徒就是门生，他说到了可以跟一个，你可以学一个人的学说，或者他的你跟着他，甚至说有主仆的关系，这个叫门徒。那么我就想到我们所谓的学徒，我们也讲过什么叫学徒，学徒跟门徒中间可能有一点什么样的区别。学徒是什么？什么叫学徒啊？学一个技巧。学徒讲了，学我去学理法，对不对？我去学徒，我去学裁缝，甚至我跟我的师父学某一项方面的技能，我学会了以后我就可以出去开业。所以学徒好像比较着重于学一个技巧，学一个技能。那么这个当然有很多的学徒，他跟他的师父中间也有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可是比不上门徒这个字。门徒他不但是跟着这个主人，你跟着你的师父，你学他的思想，你学他的学问，而且我们也学他的生活。因为门徒的定义里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跟主人好像是生活在一起的。刚刚我们也讲到说，这个门徒可能跟他的主人他不但有师生的关系，他可能还有主仆的关系，他生活在一起，甚至我们说他亲密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有朋友的关系。所以门徒这是一个讲到的，我们不只是来学一门学问，学一个技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就拓展到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来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有一些圣经教导的课程，但是不是只是来教导我们学一些圣经知识，不是只是来教会里面啊，好像说学完了我出去我可以去教导别人，不只是这样。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有几个很基本的观念。能不能请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想今天要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翻来读，好不好？我觉得有机会我就不用这个投影片了。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带圣经来，你哪怕是你的 iPad、iPhone 都可以。我们要来翻圣经，最好是你能够带那个纸张的圣经，纸张纸本的，虽然重的话，可是还是最好，因为你在上面你可以自己做一些记号。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读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读到20节。来，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耶稣他在最后他复活他要升天以前，他告诉所有的门徒，这些门徒本来都是失去信心的，他们都准备逃的，可是他们今天看到了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因此让他们知道这位主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弥赛亚。他预言自己会被定死，会受苦，会受害，可是他第三天要复活。今天所有的事情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他们的救主已经成为主耶稣基督了，主基督了。因此当这个荣耀的主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呼召。如果今天有一个国王，有个君王告诉你说，请你来做我的门徒，我相信我们都觉得说，哇，这个君王他有这么多的权柄权能，那么他呼召我做他的门徒，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可是今天我们所接受呼召的，和他比这个地上的君王要强不知道多少倍，不能比呀。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包括人的生死永恒，大自然界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已经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当这样一个为我们舍命的主，他来告诉他的门徒，他来告诉那个12个使徒，也可以说11个，还有那些信他的那些门徒们，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使谁做我的门徒，是万民。这个万不是只有10000个人啊，这个万民的意思就是讲说所有的人，他的心愿要呼召所有的人做我的门徒。所以神的心意，他要找谁来做门徒呢？他但愿他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可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要领里面说，是不是所有在亚当里面犯罪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宝血得救呢？ Yes， 是的，或者不是。为什么说 Yes 呢？因为耶稣的宝血他是愿意为所有的人流的，为所有的罪人所流的。可是只有那些愿意在信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你信心里面愿意接受他宝血的救恩的，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除去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咒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拣选，神的期望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一方面他需要我们对他有回应，可是他首先张开他的所有的爱， 他说我要你， 我知道你自己不能胜过，你愿意不愿意来？这个存在于我们对神的反应。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愿意万民都做我的门徒，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非常慎重 的一个手续，要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发现做门徒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做门徒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都是这些圣徒们，他们在历史上他们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今背十字架是要走窄路，走苦路，没有错，圣经也说的，刚刚我们读的说，凡你不能，你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儿女的，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多么一个严厉的一个呼召。到底什么意思呢？不配，你不能爱父母，或者小智说你若不恨，你若不恨他们，这个字希腊文里面这些的字眼让我们很难接受。可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讲，我们等一下再有时间再解释。因为所有你对父母对儿女的爱，若不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基础上，你不是先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神的那个爱上面，你先爱他，你先得到，你明白这个爱是什么样一个舍己的爱的时候，我们人间对父母对儿女的爱都是自私的，原谅我这样讲，都是自私的。我们盼望儿女孝敬我们，陪我们，听我们的话，我们希望他照我们的心意来做，给我面子。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呢？我们希望我们到了像这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最好不要来烦我们。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我们真的亏欠，所以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对神的爱里面。我们要先爱神，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来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子女。所以这一句话，神这耶稣来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做门徒的时候，他首先说到万民，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做门徒，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可是我要讲，也是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下去，可是这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你如果要坚持到底的话，但是它却是一条荣耀的路。做谁的门徒呢？当然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弟兄姊妹，我们说哦，这个很简单嘛，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你都知道，可是你不一定在生活里面，你在教会生活里面不一定你都做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我们听很多有恩赐的圣徒门徒们，主的门徒圣徒讲道的时候，他们行一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的人的眼光去跟随的就是那些人。我们今天做门徒，我们变成跟随人做门徒了，我们去追寻哪里有医治大会，哪里有神迹奇事，哪里有会讲道的，我们就跟着跑。弟兄姊妹，这里说到我们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要在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不是找一个有求必应的一个救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以为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只停留在一个做一个信徒的地位。我们对我们的主的观念是，我的祷告你一定要听我的，那到底谁跟随谁呀？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次也是有这样让我们发现说，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学做门徒？我们既然每一个重生受洗的人都要做门徒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的是谁，我们是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所以当初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在行神迹五饼二鱼的时候，有一大堆的人跟随他，甚至这些门徒们他自己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几个很有，他好像看起来都很有恩赐，将来要做接班人的，他们这门徒在耶稣面前还吵架，说将来你做王的时候我坐左边你坐右边。他们的观念里面，一直到他们真的认识耶稣是那个复活的主以后，他们 才真的明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随主的脚踪。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将来也要往父那里去，我今天必须在文士、法老、长老的这些祭司的手下受很多的苦，你们也必须这样子受苦。这些人才明白了，后来他们才明白，哦，原来做门徒不是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只是为了追着看那个神迹，为那个能坏的食物劳力，乃是我们要跟随那个生命的主，因为在他那里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做基督的门徒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呢、啊。那么我们跟他，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跟着耶稣在一起，我们今天天天来教会学什么呢？学一些道德，学一些做人，学一些教养儿女，学一些夫妻相处吗？是的，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有教导，可是这些教导的后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要认识耶稣，他就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跟我的儿子，我跟我的孩子，我们夫妻中间，我们人际关系中间，我跟我的同工中间，我们必须依照他的教训来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又在哪里学习？我们说过了，不只是在课堂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天24小时，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每时每一刻的学习。教会里面我们也尽量，你会发现教会里面除了聚会以外，还有一些团契的生活，还有一些关怀小组的生活，还有一些祷告会，还甚至还有一些晋升的灵命晋升会，有些退休会等等。为什么要有这一些聚会呢？因为我们希望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不但只是参加一个聚会，而且我们能够在常常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相交，我们与耶稣基督生命中相交，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眼泪，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重点了，就是那怎么做？除了不是理性，不只是理性，我们还要在生活上来学习的话，那怎么做？那么耶稣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我们今天第一讲，我们就要把这个基本的观念把它先摆在前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这是我们一开始 得救了以后，我们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那很自然，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徒了。我们进门的第一步叫做信徒，虽然用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这个经历成熟度，我们知道说信徒以后变作门徒，门徒以后变作使徒，这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理解的。因为你从一个信徒，就像当初耶稣讲到说，很多的老百姓跟着跑，他说我相信，甚至有人相信，这叫信徒。今天我们中间也很多信徒，可是我们很多的信徒里面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做门徒的，因为他不想，他说我来做礼拜就好了，我来听听道就好了，这个不是门徒。你在生活里面你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你不是门徒，这是圣经里面的定义。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那更不要讲门徒了，今天门徒有一大堆，那么谁是使徒呢？哦，我们的印象中使徒是什么？就是那些能够为主殉道的人，跑到非洲去的人，跑到中国大陆去，为着信仰被逼迫被抓到监狱里面，我们说那些人叫做使徒。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从灵命的成熟或者为主殉道跟随主的道路的难处艰难里面，我们好像可以这样理解，这比较容易理解，也不算错，信徒走到门徒，门徒变作使徒。 可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圣经里面对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他第一天呼召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要求是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同时，他就是我们的主，我的生命就必须奉献给他，我就是必须是他的门徒，我也要随时做一个使徒。我能够，如果说使徒的定义，如果说使徒定义是为他受苦，是被下监牢，是被恶训到的话，每一个神对我们每一个门徒其实没有区别的。在圣经里面的眼光里面，信徒、门徒、使徒是一样一件事的要求，并没有减少的，只是我们今天的理解，我们对于使徒，我们认为说使徒可能是那些跟随，圣经里面确实也讲，当时那十二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些他先拣选十二个门徒，后来这些门徒们要为他去殉道，圣经里面就称为他们为使徒了。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有那些巴拿巴、斯提凡，甚至这些人，圣经也称他们是使徒了，好像是第一个世纪里面他们见过耶稣或者跟随耶稣受耶稣的选召受耶稣的托付的人，我们叫做使徒。可是今天事实上，今天广义的来讲，我们每一位都应该知道神呼召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信徒，要成为我们成为门徒，他要我们成为使徒，是一件事情。因为这三种称呼都是拥有同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或者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都会像那些跟随耶稣要去拿饼吃要去看神迹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点点的苦难来我们就走了。那么耶稣他说要做门徒必须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经文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反复的出现，我刚刚我们也读过了，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里面这样子说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哇，不配，这么严厉的一个说法，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相信我们如果今天这样说，如果我今天要呼召一群人来做我的门徒，我可能会用很多的东西来吸引他。哎呀，你今天跟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保证你怎么样功成名就，对不对？我保证你学习到我的技巧，学习我的技能，那么你这一辈子就吃不完喝不完，你的荣华富贵就有了。今天我们人有时候呼召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用这一些来吸引人，可是耶稣在呼召人做门徒的时候，他竟然摆上了这个十字架，背着十字架，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说爱父母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至少至于这个爱，我刚刚已经稍微讲过了，我们必须先计算代价，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会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这个永恒的生命会比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从父母我们给儿女的都是我们肉身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被主的那个生命完全圣洁的生命净化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用一个圣洁的一个崇高的一个无私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来爱我们的儿女，这是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的问题。当耶稣他在讲告诉门徒说有这些的吩咐，说你们要爱父母过于爱我，爱儿女过于爱我，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要告诉他说你们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到底耶稣讲这一句话是在什么一个时间里头？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去查，你把那个圣经 啊，有一些年代本，他把耶稣讲话四福音把它摆在一起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有些话是在什么事情发生过。因为我们如果刚刚读那一段话的话，你读路加、马可、路加福音都有同样的话，都有类似的话，那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说他在什么时候讲这些话呢。当我去查的时候，我才发现很有意思。我发现一件事情，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时候，耶稣还没有讲到他自己的十字架。马太福音第十章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那是耶稣刚刚拣选的，他挑选的这十二个人要跟随他，他差遣他们要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那那个门徒那个时候根本，你说他懂不懂十字架？当然他懂一点，因为在那个朝代里面，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在罗马的统治底下，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个酷刑。所以当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跟随我，必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的时候，这些门徒里面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想到的就是那些痛苦，那些羞辱。他哇，跟随耶稣是那么可怕。可是他们有听也没有懂，听了就说哦过去了，听了就过去了。那么到底他们到后来才真的越来越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已经快要往耶路撒冷，要最后他要去钉十字架了。他一再的告诉门徒说他要受文士、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很多的苦。那么他到了最后要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要进城的时候，他在提比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就给了门徒一个毕业的考试，我们都还记得吧。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人家说我是谁，人子说，你们说说看，你们认，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这时候门徒们很多人就讲了，哦，你像以利亚，你像那个耶利米，你像耶利米，你也为着百姓啊，哀哭，你像以利亚有能力行神迹等等。所以这些门徒们都这样来，还是从外表来看耶稣。这个时候彼得受了神的启示，他讲了一句，终于讲了一句很对的话。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讲出来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当然受了耶稣大大的称赞。可是这个彼得恐怕他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被称赞，因此他不知道他那时候受圣灵的启示或者感动，他马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耶稣在那个以后，当耶稣他宣告他是基督以后，他就开始向门徒启示他要去受苦，他要受文士的苦。从此，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当彼得宣告他是基督以后，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并且被杀，必须第三日复活。他说到他这些都是，这个必须是我刚刚加上去的，原来圣经没有。他原来圣经讲的是说耶稣才指示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这里有第一个必须，然后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其实这些都连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步骤可以省略。他不能说他是受文士、长老、祭司长的许多的苦，然后他就跳过去，他第三日复活，或者他被杀他没有复活，都不行的。这几个必须都必须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彼得他急了，他觉得我跟随的夫子这么伟大的、这么有能力的，我是要跟随你做王的，结果虽然我嘴巴里称呼你是耶稣、是基督，可是他还是没搞清楚。所以他就抓着耶稣说，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万不可，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些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对彼得来讲，他也有一个必须，他有一个必，他说这些事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说我必须受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的许多的苦，我必须被杀，我必须复活。彼得说 No， 主啊，不可以，这些事必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当彼得他反对耶稣的必须的时候，耶稣反过来斥责他说，怎么斥责他？耶稣怎么斥责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一个人的爱心，人肉体里面的爱心要拦阻耶稣去受死，为我们定死，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复活，这三个必须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出于人的好意，人的热心的时候，耶稣斥责我们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要逃避这条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我们可以信主耶稣以后什么事都好了，我们就成为耶稣所斥责的对象。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没有在这样的一条苦路上面，对，我现在讲苦路，可是我必须说这条是一条荣耀的路。当我们讲人都是看到这个苦路，可是为了达到这个荣耀，这个蒙福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做门徒的时候，今天的基本观念其中之一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神虽然呼召我们走这些跟他一样必须经过这些难处，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圣经里面保罗也说过，我们必须效法基督的死，我们要效法他。他在我们前面，他像一个长子，他先存了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将来也要跟他一样有那样的一个境遇。什么事情临到耶稣的身上，今天都有可能临到这些门徒的身上，我们就是这些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启示的时候，他先告诉门徒你们要背十字架，可是门徒搞不清楚，那时候听得不太清楚，知道十字架是什么。直到耶稣跟他们启示他自己的十字架以后，我相信这些门徒他心中有个印象，可是还不完全清楚。一直到了耶稣被钉死，这个图画，所有的图画都显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他们开始知道什么叫做做门徒的三个条件：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三个要怎么样来跟从主。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原来做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带付代价的。第一个付什么代价呢？这里说舍己，舍己就是把我们天然人的血气、自尊、牵挂、钱财、名位等等，舍己就是把这些要放下来。刚刚我们那首诗歌讲到的是说，那首诗歌是选的是说，我今主，我今背十字架来跟随你，浮名利，虚荣华，一切一概都舍弃，人讥诮，人辱骂，我全不在意，虽受苦，虽受压，窄路不稍矣。我不知道你我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学习做门徒，或者我们已经是门徒，我们里面有没有经历这个舍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当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们是想要跟随耶稣的，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那里讲到的有三个人，他们看了耶稣行神迹，看了耶稣讲论，他们非常的羡慕，他们就来跟随耶稣。所以那里说到，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可是耶稣却教了他的一盘冷水，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着一个他没有想到要舍己的人，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跟从我你是会吃香喝辣会发财的，没有，你跟从我的话，你随时要预备过一个物质贫乏的生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走，可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你要知道荣华富贵钱财名望这些受欢迎，这些都可能因着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会失去，你必须要舍弃。后来又耶稣告诉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浇了他一盆冷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哦，这时候耶稣呼召了一个人了，说那么你来跟从我。结果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要求不过分啊，我们叫做人子的本来就应该要埋葬我的父亲，对不对？我们父亲父母死的时候，我们做人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把他们安葬。你自己不葬谁来葬啊？那这些基督徒都是不孝顺的。不是，那个时候这个人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父亲还没有死，你等我父亲死了以后我再来跟随你。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并不是说他父亲现在已经死在家里面了，那么我要花两天把他埋葬了我再来跟随你。不是，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好像是这个讲的是这种心念。可是耶稣说，哦，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今天是一个活的，你今天跟随我的生命的话，那些地上的生命，地上的这些亲情会有别人可以，这些在有别人会替你处理的，可以处理的，你仍然不会说你不孝顺的。今天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神自然会安排。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老是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人家也对我们有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不孝顺，我们不拜祖宗，我们就是忘恩负义。 No， 我们在父母生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孝顺，这是圣经一再的教导，所以要教导，甚至我们要做榜样，教导儿女行孝。这是我们在上一次我讲到父母怎么教养儿女的时候，这个教养儿女行孝是最重要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要教我们要 honor， 知不知道吗？孝敬父母的就是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孝顺他们。可是有一些事情，主说有些人间的一些感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神也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有智慧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甚至我今天要跟随主的时候，这可能会讲的深一点，可是今天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有时候我们听到很多人的见证，他一心要呼召要跟随主要去做传道，结果他的父母死不肯让他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见证说，哦，他就把门一关，他就昂首就往前走了。哦，我们听到，哇，多么的悲壮啊！到底他这样做对不对呢？是不是我们需要效法的呢？我不敢论断，因为每一个主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对他可能他心里面有把握。可是对我们大部分的人，当我们的父母如果拦阻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可能神是给我们开一条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确实是在我们父母的身上，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跟从主做主的门徒不是一个他想象的那么悲悲惨惨的路。如果我们让他看到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在压力底下仍然有盼望，在绝望中仍然有盼望，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在逼迫中，在一些难处中我们仍然喜乐的时候，他也羡慕要走这条路。当他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他
会放手的。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是这样的经历。当我要我要全职侍奉，我当然现在讲做主的门徒跟全职侍奉是两回事，不是说你做主的门徒就要全职侍奉，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门徒，只是你的呼召神今天让你在这一个阶段做工程师，这一个阶段做医生，这个阶段你做家庭主妇，都是主的门徒。可是当我们人间的爱掺杂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以某一种方式才能够更好的服侍主。我们可能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但是求主的怜悯。我们今天先不讲那些特例那些奇怪的，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信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他做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我们都必须要舍己，舍去天然人的感情，我们要调整我们对金钱观的态度，我们要调整我们对人对我的批评，人对我的名声，我们要舍己，然后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叫做每天背着十字架。那一段路加福音里面又说了，又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我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提了人间的感情的牵挂。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人要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一个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十字架的重量不一样，你的十字架可能是你的儿女，我的十字架可能是我的配偶，他的十字架可能是他的公司的老板，我们每一个不一样。可是神很公平，每一个人身上为了磨练我们都有十字架。神也很公平，每一个教会你去看普京中，只要如果是这个是教会，每一个教会神在这个教会里面都摆下几个让你背十字架的人，包括教会。而且我们也很可能成为人家的十字架，其实不是很可能，我们就是别人的十字架。你可能就是你的太太，你的妻子，你的儿女的父母。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被主操练塑造的过程里面，神要我们天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跟从主。这是一个公开的生命的见证，跟从主，人家都看到我们跟从主了，我的生活形式都是跟从主的记号。虽然彼得是这样一个热心的人，他什么事都讲话大声，而且他也曾经跟耶稣说，就算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我一定会跟从你。结果他第一个跑，第一个否认跑掉了。可是当他悔改以后，他确实是坚定他的心志跟从主，一直直到他被主为主殉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必须是主的门徒。今天的信息是对每一个人讲的，今天你在慕道班里面的话，你今天就准备好，你一受浸完后，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你已经信主20年，你从来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你怪不得你不愿意舍己，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你不愿意跟从主，因为你不认，你不知道你的身份，耶稣对你的期望。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是因为神要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取代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真的有他那个荣耀的，有他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彰显出来。人可以因着我们蒙福，因为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今天人家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也今天也遵从神的教训，我们来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
靠主的恩典，今天我们把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我们就谈在这里，下一次主若许可，我们要讲做门徒的一个心智。我们知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还有跟从主，这是一个心智，这是跟随主的心智。可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的心智？我们必须先在做门徒以前，我们先算好，我们先知道我们往前要怎么走呢？所以要做门徒的心智也是非常的重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所耶稣基督所要拯救的人，他要塑造的人，他先要把我们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器皿，我们才能够为主做怎么样的事工。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生命的主。我们不若不跟随你，我们跟随谁呢？主啊，我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的再回到这些最基本的教导里面，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是怎么样来需要怎么样学习来做你的门徒。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能听的耳，而且有一个愿意必须走十字架道路的心智，以至于我们能够容神一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